好，各位请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智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四十种业处当中的第一组业处，是十遍达萨嘎西那。十遍是地遍、水遍、火遍、风遍、金遍、黄遍、红遍、白遍、光明遍和限定虚空遍。由于这十种业处都是要透过把所取到的相增大遍满一切处，所以称为遍。那今天我们将学习另外的一组十法，那十种业处是十不净。达萨阿苏巴，这里的不净阿苏巴是指尸体的意思。苏巴是清净的、干净的、圆满的、美丽的，再加阿否定词，就是不清净的、不干净的、不圆满的，也就是所说到的肮脏的、很厌恶的。在这里的不净是特指死人的尸体。十种不净是指禅修者在培养定力的时候，可以取尸体的十种不同的阶段，由刚刚死一直到最后完全变成一堆骨头、一堆白骨的整个的过程。他们是：第一是种障相，不通妈的嘎。种障相是指一具尸体在死了之后，慢慢的会种障变大，就好像用风吹皮球一样，慢慢的吹大，所以就称为种障，障大的意思。在这里的种障是指死了之后已经膨胀了的尸体。第二是清余相 ，vinilaga， 这是指死尸在死了之后慢慢的发青，变成青色，称为清余相。对于清余相呢？那些肉隆起的地方还可能是呈红色，而脓所堆积的地方是呈白色，其他地方多数都是青色，所以就称为青余相。第三是脓烂相 ，vipubaka， 就是尸体在已经腐烂破烂的地方流出了脓，所以称为脓烂相。第四是断坏相 ，vichitaka。断坏呢是指尸体已经腐烂了，有些已经坏了、离开了，不成为一个整体了。第五是实残相 ，vikayitaka， 是指一具尸体死了之后被野狗啊、被狐狸啊、被豺狼啊等这些，或者说被鹰啊、被秃鹫啊、鸟兽啊等等所吃剩的，因此称为食残相。第六是散乱相 ，vikitaka， 是指尸体已经散乱各处，称为散乱相。 第七，斩着离散相 ，hatta vikitaka， 是指一具尸体被刀所砍啊等，或者说由于意外或者被人杀死了，或者被人肢解了，而尸体散离各处，就称为斩着离散相。第八是血涂相 ，lohitaka。是指流出的血液，或者说尸体里面的水它的血水已经变成黑红色的流出来，散布到治理那里，到处都是，称为血涂相。第九，虫具相 ，bulawaka， 是指尸体里面已经长了很多的虫。虫已经充满了尸体，或者尸体里面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虫啊，所以一旦一个人死了之后啊，或者说尸体被苍蝇叮了之后，很快不过几天就长了虫，而且里面在身体肚子里面的虫也开始爬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变成是一个虫的乐园虫在那边很高兴的生活等等。第十是骸骨相 ，Atika， 是指尸体腐烂了之后，皮啊、肉啊、筋啊等等已经不见了，剩下一堆白骨，剩下一堆骸骨在那里，称为骸骨相。这十种不净是指尸体腐烂过程的不同阶段。由于修治十种不净法跟古印度的葬法有关，就古印度处理死尸的葬法有关，所以古代要修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古印度的葬法有很多种，有火葬，火葬就是人死了之后用柴堆了然后放在火上面烧了就称为火葬。水葬呢，是指人死了之后把尸体丢到河里面任水飘走，称为水葬。还有另外一种是灵葬，灵葬是指尸体死了之后就扔到树林里面古印度有专门是扔死尸的树林，然后就任尸体在树林里面腐烂被鸟兽吃等，就称为灵葬。在古印度和古代的斯里兰卡，灵葬都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看在古代那些僧人们，他想要到坟场里面去拿粪扫衣拿成堆衣他就是有些包尸体的衣，他就把它拿过来，然后洗干净，然后再染色再穿。在西藏还有另外一种是塔葬，塔葬就是把尸体里面的里面的肠肚内脏等等，就从肛门里面把它用钩把它拉出来，然后再填塞了很多的一些香料一些木一些木炭粉等等，然后呢就让尸体里面的先处理，然后再等它干了之后再放在塔里面，所以就称为塔葬。在汉地佛教还有另外一种是称为封缸的。封缸呢，就是当一个和尚去世了之后，往生了之后，就把它放在缸里面，在缸里面再放一些木炭石灰香料等等，就使尸体在死了之后呢， 其身体里面的水分就被这里木炭等全部吸干，吸干然后就变成一个干尸，然后如果是再打开，如果它是不会腐烂的话呢，那么就说这个是肉身不坏啊。所以呢，所以呢这一种呢，到时候他就把再把它贴金就供起来，所以这个就叫做风干啊。不过有些还是会坏，有些就由于它的身体里面所有的水分都被这些碳啊、被石灰等等吸干了，又再加上一些香料等等会防腐的，所以就变成说，如果出来的话是一具干尸，那么它就可以供了。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尸体的处理方法。而在古代的汉地呢，最普遍的是土葬啊，土葬就是入棺啊，把尸体装到棺材里面，然后就埋在地下，之后就任尸体在棺材里面腐烂，然后等到几年、三年或几年后出去，再把骨头再放到缸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要取不尽相呢，用土葬也是比较难。现在在现代的社会最常的是什么葬？是火葬啊。火葬就是，死了之后啊，立刻就叫殡仪馆去啊，把尸体拉了过去，然后等通知啊，过了几天之后再做最后的遗体告别仪式，就把火啊用一把火把尸体烧了啊。那在现代的社会，如果要修不尽呢，由于已经没有灵葬的条件了啊，或者说现在的社会也不允许灵葬啊，灵葬呢它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灵葬里面很肮脏，各种的尸体堆在那边任其腐烂，也容易发生瘟疫啊等等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允许灵葬了。现在要修这种不尽呢，已经比较困难了。不过呢，要修还是可以，有一种职业可以修，是哪种职业可修？哪种？法医啊，是不是啊？如果有人被谋杀啊，或者说有一些凶死的啊，或者说一些尸体发现的在屋子里面死了很久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叫法医去检查。所以法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尸体的啊。那对其他的人来说，要修不尽就比较困难。而且即使在古代要修不尽，还是有很多的讲究啊，因为在四十种业处当中，这种业处是要最多条件的啊，而且呢，所有的业处当中，这种业处是最恐怖的，因为看尸体的，在去修不尽之时候呢，先要通知寺院当中的长老啊，要经过长老的同意，然后呢，还要报地方官，要跟地方官也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在坟场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啊，那可以知道，比如说在坟场里面可能会有盗贼呀啊，盗贼在那边出没啊，或者说有飞人呐，或者说有些野兽啊，那如果去了之后不见人呢，寺院又不知道啊，官府又不知道，那这个还是问题。同时去的时候要拿棍子去，不能够两只手这样去。为什么？因为在去的时候，如果拿棍子，一旦见到有一些野狗啊，有些什么的时候，他棍子至少还可以吓唬一唬人啊。在去的时候，先要知道去的时候是哪条路啊，从哪条路过去，然后这条路有什么标记，然后去了之后呢，要看尸体它是放在哪个地方。同时要注意呢，不要在顺风的地方，如果顺风的地方怎么样啊，尸臭就会很臭啊，要在逆风地方，而且呢不要正对着头，也不要正对着脚，不要走太近，也不要走太远，如果太近的话，那可能尸臭会弄到自己头晕晕的，如果太远的话又看不清楚，如果只是看头或看脚的话又看不到，所以最好就是 摆在前面，同时呢，只有男的只有比丘才可以修，女的是不适合修的啊。而同时，如果是比丘要去起不净相的话，他不能够看女的尸体，要看要取男的尸体。同时在取到在看不净相的时候呢，最主要还是取相，取相就是要把不净的相，把它记在心里面。要在取相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尸体它的特点是什么样啊？它的颜色是什么？这尸体的颜色，它皮肤的颜色是怎么样？大概的年龄是多少？它的动作，就是它的姿势是怎么躺姿的啊？等这些都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呢，在坐在附近不久处，然后就不断的想着这是不净不净阿苏巴阿布苏巴，或者说厌恶厌恶巴蒂古拉巴蒂古拉，就把它取到相。同时在取相的过程中，或者去的过程中，如果发现的非人啊，或者发现的一些野兽等等，也注意不要用石头去丢他们，也不用用棍去打他们啊，最好就是不用去管他们啊，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啊，不要去惹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取到相，那就很好啊。而且呢，这些相也是往往一具尸体的相，它不会保持很久。比如肿胀相，肿胀相可能你看不到一两天，它就变成青鱼相了。如果青鱼相在不到几天，它就变成是脓烂相了。所以在取不净相的时候，升起珍宝想啊，要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来看啊。因为这些相不能够一直的停留，它很快的就变化了，隔几天就变化了。如果能够取到相了之后呢，就把它记在心里面，速速不断的去念啊，念这是不净不净，或这个是厌恶厌恶，要一直等到能够升起四相。对于修不净来说呢，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十种相全部都要修到啊，你能够取其中一种，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啊。比如说青鱼相啊、肿胀相啊、脓烂相啊、斩浊相啊、斩浊离散相啊、散乱相啊等等，这些都可以。但是呢，修这种业处经常修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的。它比起其他的业处来说，这种业处是由于它的所缘是极其厌恶的，甚至有时会出一些问题。就例如有一位比丘他有一贪欲重，所以他想修不净相，他就经常去看不净。有一天他又准备去坟场看的时候，他的老师就说你要一定要保持正念啊，要了知他。然后那当时他也不知道老师说什么，他继续去修不净。然后等到傍晚他回故地的时候，他就当他打开房门，一打开房门，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一具尸体躺在他的床上。那个时候一吓到哇一声，后来他一再睁眼一看，哎，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呢？知道吗？其实就是他取相了，经常想，就变成说他一当他一旦没有正念的时候，他看到好像尸体就躺在他床上一样，就有这样的危险。因此想要修不净的禅修者呢，必须得要附加修其他的，例如修佛随念修法随念、僧随念等等，这些他必须得要先修，要不然的话直接去那有时候还是会有危险的。所以就可以修一些护卫业处，特别是修慈心因为修慈心在取不净相的时候可以避免一些危险一些被非人等等的伤害。古代要修不净相，要取不净相，修不净，那他就必须得要用这些方法对于没有禅那的人来说呢，修不净就他是很困难的，要培养定力很困难的。不过呢，修不净对于长期出家的就政府贪欲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想要修不净还是有可能，应该怎么样修不净呢？如果在座有人去过泡禅林那应该就会知道，在 禅林的下院附近有个坟场，那一旦有人死了之后呢，寺院就会贴出通告说啊，现在是去修不净业处的时候呢，啊，就是几点几点去修，然后到了一般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处理尸体，然后用完餐大家就聚到坟场那里，等那些长老们全部诵完经啊，诵完经其实他并不是说超度，好像那部佛教没有超度的，而是说念一些无常啊等等，死修死随念啊等等之后呢，让给那些家属们收三归五戒啊，之后呢就每个人都会凑近呢尸体里面去看一下尸体啊，那个时候他脸会打开啊，如果是知足的也会打开。看尸体的脸，那个时候尸体的脸，如果是有一些比如天机日啊，或者是有一些病死的时候，那个尸体已经开始肿胀了，而且已经有点发臭了，如果你凑太近的时候会发臭，有时候会有苍蝇等等啊。但如果有些长老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好像在睡着觉一样啊。那每个人都看完尸体了之后呢，就那些近人把尸体就抬到旁边的火柴堆里面啊，抬到火堆里面就烧啊，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啊，就是直接去看尸体，一直烧，被烧到变成灰为止。那这种也是一种取不尽的方法。如果一位禅修者有了这种取不尽的经验之后，以后当他要修不尽，他就可以很容易。对有禅那的禅修者来说，要修不尽也是很容易的，犹如我们昨天讲十遍的时候一样。要怎么样修呢？一位禅修者在修不尽之前，先进入自己熟悉的根本业处的第四禅，从第四禅出定之后，那个时候智慧之光就很明亮很晃耀，他就可以决意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具尸体。如果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具尸体是很丑陋很恐怖，那是越好啊，越丑陋越恐怖越好。例如说曾经看过被人杀死的或者说已经死了好几天已经发青的这些，只要他曾经看过他就可以。一般我们在修不尽的时候都不用看照片，看照片往往他跟真的看的是差很远的。一般看照片呢，他只是看了这个人，但是他跟真的尸体还是有差别的。特别是修不尽，不能用观想不能够叫做不净观他不是不净观，他就是你真的你有体验，你看过了，你再用你的禅那培养出来的智慧之光去取向。由于有了禅那的定力的支柱，所以这位禅修者很快就可以取到相。取到相的时候，他就会取尸体正好躺在自己前面的那种相，然后心里面就念着不净不净阿苏帕阿苏帕阿苏帕，或者说念着巴蒂古拉，就是厌恶厌恶厌恶。很快的他就会发现到前面的这具尸体随着他的专注然后就会变的。在刚刚看或者当时看到的时候呢，是很恐怖的，比如眼脸是胖胖的青黑色的等等，等到取向已经变成四相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时候四相就好像是一个刚吃饱饭的很胖的人睡在前面一样，他已经没有那种恐怖的相了。但是你的心还是念着这个是不净不净不净，你就可以证得出禅。修十种不净都可以证得粗禅。可能会有些人会说粗禅有五禅支是不是？哪五禅支呢？寻思喜乐一净心啊。Vitaka Vijara Bidhi Sukha Ekagata。为什么修不净还可以证得粗禅呢？因为粗禅有喜有乐，难道你会喜欢尸体吗？你看到尸体你会很快乐吗？为什么呢？为什么还会有喜有乐呢？修不尽所产生的喜和乐 还是会有的，只要是证得出尘。所起到的不净相，当一个人在专注不净相，不净相变成四相的时候，他的心透过很专注，由于这种专注而产生了喜乐，所以这个就称为离生喜乐。由于那个时候他的心已经证服了五盖，升起的喜乐，而且这种喜与乐虽然也是面对之实体是极厌恶的实体，但就好像一个经常捡垃圾的人啊，当他在垃圾堆里面收到一个很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很高兴啊，就是这样。或者说像一个腹胀啊，就肚子痛的人啊，痛得啊吃的东西经常都不消化又拉不出，然后终于有一天他跑到厕所里啊，拉了一大堆东西出来，然后他看到拉出来的东西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会很高兴是不是？但是那个东西很肮脏的哦，为什么他看到会很高兴？就是这么样啊。所以取不尽相所产生的喜乐就类似这种啊。由于他的心已经证服了五盖，源于这种不净而产生的。那可能又会有人会问，为什么修不净不能证得第二禅、第三禅或更高的禅那呢？啊，为什么？啊，因为修不净，心要不断的去取不净、不净、不净，所以他在世界很强的寻觅大咖。维达嘎维加拉，所以修不净也不能够证得很高的禅，他只能证得初禅。对于经常修不净的禅修者来说，他首先可以证佛的就是可以证佛贪欲。对于出家众来说呢，如果他的心能够真诚证佛于贪欲，他就能够乐以犯行，他就能够喜欢出家的生活。同时由于经常休息不尽，他不会对自己的身体过度的贪着，因为他想啊，这个身体也必然像外在的实体一样必然会腐烂必然会死去会腐烂，而且他也不容易贪着他人的身体他人的异性的等等的身体，因为所有的身体的本质都是这么样。由于他经常都去到坟场啊，见到尸体，所以尸体的相经再也没有比尸体的相更恐怖更厌恶的。由于他的心经常取到这样的相，所以他也不容易产生害怕啊、恐惧啊等等，是不是？你说见到鬼啊，电影上啊、电视上的鬼其实也是仿照死人的身体的像啊什么做出来的啊，无非是这边他连真的都看过了，哎，这些东西吓不了他啊。即使真的见到了飞人也好，他也是觉得说，哎呀，这些东西啊也无非如此。因此，他的心能够注意，无畏，能够不容易恐惧，不容易害怕啊。而且呢，能够去到坟场，坟场是很阴森森的废人所居住的地方，那经常去到这个地方，这样的人还会怕鬼吗？他不会怕鬼了，不会说啊屋子里黑黑他就不敢进去了啊，他不会这么样。同时由于在经常能够取不尽相，所以他的心由于要取不尽相的修佛随念呢，或修此心等等的保护，而且由于这样的人他的心比较清净，因此呢诸天也能会守护他们。经常修不尽相取不尽的人，即使他没有办法即使他没有办法断除烦恼，但是也由于他修不尽的功德，可以投生到人天等，因此修不尽有这些功德和利益。那我们讲完了大家都不是太喜欢的不尽之后我们接着再讲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所言是很可喜、很可意、很可爱的 一系列的修法，是十随念的达萨阿努萨蒂。随念阿努萨蒂是指心反复的不断的升起念，称为阿努萨蒂随念。又对于应该发生的地方、应该升起的地方而发生，所以正信而出家的善男子经常的意念称为随念。随念依对象来分有十种，即第一佛随念布达努萨蒂，是意念佛陀的十种功德的；第二是法随念达玛努萨蒂，是意念佛陀教法的六种功德；第三是僧随念桑卡努萨蒂，是意念圣僧的九种功德；第四是戒随念悉拉努萨蒂，是意念自己所持守的清净的戒；第五是舍随念迦伽努萨蒂，是意念自己经常布施的功德啊，施舍的功德。这里舍迦伽是布施的意思。第六是天随念 Devata nu sati， 是意念诸天的功，借助诸天的功德来意念自己所拥有的种种善德。第七是死随念 Marana nu sati， 是意念死，是命根的断绝等。第八是生智念嘎呀嘎达努萨蒂，是意念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等身体的部分，由于是念到达了身体，所以称为生智念。就是嘎呀是身体，嘎达是到达，已经到达了，把心念放在身体上，称为生智念。第九是入出息念阿那巴那萨蒂，阿那巴那是呼吸，入出息念是心，去知道它，专念你入出息。第十是寂止随念乌巴萨玛那萨蒂，乌巴萨玛寂止是指涅槃，是意念涅槃的功德。一共有这十种随念。我们先来讲一讲第一种随念，是佛随念。想要修佛随念的禅修者，先要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不断的意念佛陀的功德。佛陀的功德一共有十种或者九种，那用巴利来说呢，是 Itibiso Bhagava Arahang Samma Sambuddho Vichacarana Sampanno Sukato Lokavitu Anuttaro Purisatam Sarati Saddha Deva Manusanang Buddho Bhagavati。 有这十种功德，它的意思是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汉，正自觉知，明行具足，善治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世尊。一地是如此如是，阿比是也，说是他，这是指佛陀。帕嘎瓦是说，帕嘎瓦是那一位世尊，那一位佛陀。一地比者也就是阿拉汉，阿拉汉。三玛三不陀是正自觉知，瑜伽加拉那三班诺是明行具足，苏嘎多是善智，罗嘎维都是世间解，阿努德罗是无上智，布里斯达摩萨拉提是调御丈夫，萨达迪瓦曼努萨那是天人导师，布托是佛陀，帕嘎瓦是世尊。有这十种或者九种德号， 想要修佛随念的禅修者呢，就可以先不断的意念着佛陀的这些功德号，不断的意念，不断的意念。意念的时候，如果他的心会倾向于其中的一种德号，那他就把他的心就放在那一个德号，比如说佛陀不多不多不多啊，或者说阿拉罕阿拉罕阿拉罕啊，就取这些其中的一个德号。但是要修佛随念，仅仅念你佛陀的音声那是不足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取音声来修行，他是不可能证得任何的定力的啊，因为音声并不是培养定力的所缘，他必须得取音声所代表的功德。因此我们在修佛随念的时候，就要先了解至佛陀功德里面所代表的含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是阿拉汉。阿拉汉的意思是以远离阿拉卡达啊，或者以杀敌，就阿里南阿拉南加哈达达，或者又以破釜又或者以又有资格受资具等供养，巴加亚蒂南阿拉哈达，或者以对恶行已经无隐秘，巴巴嘎拉尼拉哈帕瓦蒂帕瓦蒂，以这些理由随念彼世尊为阿拉汉，因为希达瓦嘎拉尼希娑帕嘎瓦阿拉汉的阿努萨蒂。因此在清净道论的这句话里面就说到了阿拉汉有五种意思。第一种是远离，第二是杀敌，第三是破釜，第四是有资格接受资具的供养，第五是对恶行已经没有隐秘。其中第一种阿拉卡达阿拉汉，阿拉卡是远离。远离什么呢？这里是特指远离烦恼。由于我们的佛陀已经远离了一切的烦恼和习气，故称为阿拉汉，所以就从词言上的阿拉，所以就阿拉卡达所称为阿拉汉。因为阿拉汉已经断除了烦恼，也就是说他对于烦恼来说已经站得很远的，而不是说像凡夫一样啊，经常都跟烦恼生活在一起啊，所以就以远离一切烦恼称为阿拉汉。第二是阿里南哈达达比阿拉汉。阿里南是种种的烦恼敌，这里阿里是敌人，阿里南是很多的敌人，哈达达比啊，哈达是杀，达是已经杀了，阿比是杀了，也称为阿拉汉。由于佛陀在菩提树下证得阿拉汉道的那一刹那，已经把所有的烦恼都破除掉杀掉了，所以把烦恼比喻成专门能够抢夺人的功德，能够破坏人的种种善德的贼啊，把烦恼比喻成贼。由于阿拉汉道已经把这些贼全部都杀了，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杀敌故为阿拉汉。这里就取阿利再加哈，哈就是指杀，阿利是敌人，所以杀敌故为阿拉汉。第三呢是阿拉南哈达达阿拉汉，这里是阿拉是指福，就是车轮的轮福，哈达达是破坏，已经破坏了福，就是轮回的福。由于众生有了无明啊、爱啊等等，于是呢就不断的轮转，不断的轮转，有烦恼的在造业，造业的时候就继续轮回啊，因此有因啊就带来了果，那就不断的轮回。但由于佛陀 等阿拉汉已经破除了破坏了无明和爱的这个轮，这个轮有一把就把这个运在生死的轮回的运在众生的这一辆车的轮已经把它弄坏了，那么这辆车就不能够跑了，这个轮就不能够转了，由于不能够转，那就不会再继续生死了，再继续投胎了。因此你已经破坏了轮回之福啊，就是吃轮的这个啊轮福，所以称为阿拉汉，所以就取阿拉再加哈，哈是破坏，阿拉是轮啊，是轮福的意思，所以称为阿拉汉。第四是巴扎亚蒂囊阿拉哈达比阿拉汉，有资格接受资具等供养为阿拉汉。巴扎亚是指衣服、饮食、住所、医药等的生活必需品，称为巴扎亚。阿蒂呢，是指种种的很多的，而且资具等。阿拉哈本来就一个阿拉哈的意思，是指有资格的、有能力的、能够的、值得的。阿拉哈本身就是值得的，值得什么？值得去接受资具的供养，所以称为阿拉汉。这是从词源学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佛陀等阿拉汉是值得我们供养恭敬礼敬礼拜的，而作为佛陀来说，他也有资格接受任何人、任何天，包括国王啊，包括梵天啊，包括萨迦天帝啊等这些人的供养礼敬尊重，所以以有资格故、值得的故，称为阿拉汉。第五种意思是巴巴嘎勒呢，巴巴嘎勒呢那哈帕瓦多比阿拉汉，对恶行已无隐秘故为阿拉汉。拉哈是秘密的，是也就是偷偷摸摸的，再加啊是没有不会。对什么呢？对于巴巴嘎来呢，就是恶行种种的不好的，生的恶行、语的恶行、意的恶行，种种的恶行，由于佛陀等阿拉汉已经不会再造生与意的任何恶行的，所以他对这些恶行呢，他也不会说啊，像一般的人一样啊，偷偷摸摸的做一些事情，做了就不敢给人知道啊，生怕被别人知道。但是对于阿拉汉来说，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需要隐藏的啊，需要秘密的做的。因此以阿拉哈的阿帕沃啊，没有不存在，不存在隐秘的，所以称为阿拉汉啊。所以拉哈我们不能够把它翻译成罗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拉哈它是秘密的、偷偷摸摸的，啊是没有，就不会偷偷摸摸的啊，不用再去做任何不敢见人的、不会不怕就怕人知道的东西。对于佛陀等这些阿拉汉甚至已经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称为阿拉汉。我们知道了阿拉汉拥有这五种意思，这五种意思也都是从词源学上来分析的。那在修佛学念的时候，如果想要取阿拉汉这一个功德作为我们佛学念意念的专注对象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取其中任何一个啊，这五种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例如说，你想要说啊，我们的佛陀是值得我们去恭敬供养的啊，你就取。由于佛陀已经圆满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它是圆满指，它真的是很值得我去恭敬供养。那你就意念着这个，这一种意思所代表的就是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或者说，你会想啊，我们的佛陀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烦恼习气，所以远离一切烦恼，归为阿拉汉、阿拉汉都可以啊。就取其中的一个意思，你的心就念着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那 将意念佛陀的功德。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功德是三摩三不脱正智觉者。为什么称为正智觉者？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三摩三曼者萨巴塔玛囊布塔达巴那三摩三不脱，正确的自己觉悟了一切诸法，故为正智觉者。三摩，这里三摩是正确的，三摩萨摩萨姆是指自己，萨巴塔玛囊是一切的诸法布塔达已经觉悟了，所以称为正智觉者。在解释《清净道论》的马哈迪嘎，或者叫做殊胜圣义宝札里面，就又继续解释，其中正确即不颠倒，自己即只是自己，无需他人引导而成的意思。自觉指这里的上是指自己，应知其意思是觉悟之，一切诸法即无疑的所应知的诸法。所以三摩是正确的不颠倒的自己。由于我们的佛陀他没有其他人教导，不需要由其他人指导，而能够完全正确的不颠倒不错误的知道觉悟一切法，所以称为正智觉者。这里的觉悟了一切法呢，是指对于应该要了知的，我们的佛陀已经完全了知，应该断除的佛陀已经完全断除，应该证悟的佛陀已经完全的证悟，应该修习的修行的佛陀已经完全修了。应该了知什么呢？应该了知的是名次法苦圣地，佛陀已经了知的。应该断除的是什么？断除的是一切烦恼苦集圣地，佛陀已经断除了。应该证悟的是什么？证悟的是涅槃，也就是苦灭圣地，佛陀已经证悟了。应该修习的是什么？就是八圣道皆定慧，或者说导致苦灭之道圣地，佛陀已经修习的已经圆满了，所以就称为觉悟了这些的一切法一切诸法。在讲到正智觉者呢，我们要顺便讲讲一共有三种觉悟者，或者称为正觉者。一种是正智觉者，一种是独觉者，一种是弟子。弟子虽然也能够正确的觉悟一切法，但是他不是靠自己的，他是必须得要由老师来教的，由佛陀，像佛陀这样的老师，或者说佛陀的圣弟子，佛陀的弟子教导他，才能够修行戒定慧，修行直观，才能够证悟涅槃。他必须得由人教导指导引导，而不能够不需要人引导。而对于独觉者，就独觉佛来说呢，他也是觉悟者，而且他也不需要人引导，那是由于他的巴拉蜜成熟。但是当他觉悟了之后，却没有能力把他教出来。独觉佛唯有在没有佛陀教法的时期才有，他们有能力自己去证悟色圣地，但是却没办法把他说出来。就好像有些人他自己会做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教人不会教人他不知道这个怎么去说出来。但是我们的佛陀呢，一切的佛陀呢，他不仅仅自己没有老师而证悟了四圣地，还有能力教出来，所以这种情况就称为正智觉者。所以正智觉者就包含了他不仅仅自己能够教人教，能够证悟，还是能够教导人，或者说我们等会讲到的佛陀也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再看下面的 Vijjāra na sampanno 明行具足，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 Vijjāhipāna jāra nena ca sampanna sampannata Vijjāra na sampanno， 因具足明与行，故为明行具足。 具足名和具足行称为名行具足。名是指智慧，行是指一切的德行。在此名是指三名，即宿住名、死生名和漏尽名。宿住名又称为宿住随念智，由于名 vijja 就是智慧的意思，是指能够清楚地看见了知自己过去生。宿住就是过去生，宿就是过去的意思，住就是生命状态，随念就是能够知道，能够知道自己过去生曾经投生为人啊，投生为天人啊，投生为鬼啊，动物啊，甚至堕落地狱啊等等生命的状态，知道自己在过去生曾经做过什么，在哪个国家的人，哪个地方的人，哪个民族的人，叫什么名字，长得漂亮还是丑，还是多少岁，都知道，这个是叫做宿住名。第二是死生名，死生名是指又称为有情死生名，是能够看见其他众生因为造了善业投生到善趣人天善趣，因为造了恶业不善业投生到地狱啊、恶趣啊等等这样的智慧，所以有时候又可称为天眼明啊、天眼通。第三种名是漏尽明，漏尽，漏是烦恼，尽是断除，断尽了一切烦恼的智慧称为漏尽明。而且名又可以指八名，八名是指观智 vipassana jnana 修 vipassana 所成的智慧。意所成神变是指能够随自己的意去变这个变那个，所以称为意所成神变。以及六通，六通就是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宿住通、和宿命通、天眼通，还有漏尽通。这六通再加上观智和意所成神变智，就称为八名，就是八种智慧。为什么神通也叫做智慧呢？神通的巴利叫做阿品亚，阿品亚是指阿辟再加亚，阿辟是指殊胜的，亚是智慧，所以阿品亚本来的巴利，我们从巴利里面就知道这是一种殊胜的智慧，高等的智慧。翻译成中文叫神通，我们就不知道它的演绎，但是巴利它的阿品亚就是殊胜的智慧的意思。名一共有十五种名，行一共有十五种行啊，扎拉那。这十五种是指戒律仪啊，希腊啊，萨瓦拉。戒律仪是指能够清净的持好各种戒，守护诸根是守护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六种感官。饮食知节量就是对于饮食啊，他不会啊，好吃的东西就拼命吃到自己动都不动不了啊，不会这样，不会暴食暴饮。食行景物是不会贪睡懒觉啊，能够时时的保持清醒啊，保持警觉，保持正念正知。七种正法是信、惭、愧、多闻、精进、念和慧，还有四种四戒禅呐。四种四戒禅呢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加起来一共十五种。这十五种是行，又或者说通过这十五种能够走向不死、走向涅槃的方向，所以又称为行。我们的佛陀就具足了圆满的名和行，因此名和行具足是指什么意思？是指我们的佛陀的智慧圆满了，种种的功德行也圆满了。 啊，福德行也圆满了。由于种种的智慧和福德都圆满，称为明行具足。在此，世尊以明具足圆满了一切知而住，以行具足而为大悲智。世尊因具足诸明与诸行，故名明行具足。由于佛陀在过去无量生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圆满了种种的智慧，所以当他证悟正自觉的时候，同时也证悟了一切之智。又由于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在过去无量生当中积累了种种明，这种种种行啊，当行具足了之后，达到圆满了，他就成为大悲智。由于我们的佛陀具足了明与诸行，所以称为明行具足。由于我们的佛陀以一切知智而知道一切众生有利的跟没有利的，无利的有利益的跟没有利益的，而又以大悲心令有情避开不利的，而促进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有跟着像佛陀这样的明行具足者，明智慧和种种的福行圆满者，我们也能够得到善行道，就是能够行以正确的道路，就不像那些缺乏明、缺乏行、就缺乏智慧和福德行的那些外道一样由于没有智慧又没有福德他就可以透过用苦行用念咒或者说用摧残自己用拜祭诸天等等方法他们说这样的话会达到所以这个修行如果跟随了没有明和行具足的老师就走了错路如果能够跟随像佛陀这样的明行具足者，那么佛陀的弟子就称为善行道者，就或者正确的行道，就是正确修行的人。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是苏嘎多善智。为什么称为善智呢？行于善美故，以至美妙处故，正行故，正语故为善处。所以娑婆那伽玛那达，娑婆那是美的、好的、庄严的、辉煌的，伽玛那达是行前往前往善美的地方，或者说孙达浪他浪是美妙的地方，这里是指涅槃，涅槃就称为美妙的地方。嘎达达已经到达了，已经到达了美妙的地方，或者说萨玛嘎达正行就是正确的到达故，或者萨玛加嘎达达正语故，称为善智。所以苏就是善的、好的、正确的，嘎达是到达的，已经到达了，很好的到达，或者说嘎达是指很好的走到善美的地方，称为苏嘎达，或者说已经到达了很好的地方，称为苏嘎达用主格叫做苏嘎多。因此我们对这个是比较好理解，就到达好的地方或者很好的到达就称为善智。世间解罗嘎维多是萨巴塔比维提塔罗嘎达巴那罗嘎维多，完全了解世间故为世间解。由于我们的佛陀能够依自信、依原因、依灭尽以及导致灭尽的方法而了解世间，所以称为世间解。因为我们的佛陀已经了解了世间的本质是无常苦无的，又由于我们的佛陀已经了解了完全的清楚了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世间的产生、世间的升起，所以称为世间解。又由于我们的佛陀已经完全的了知如何让世间止息，称为世间解。 要由于我们的佛陀完全的了解怎么样止息世间，所以称为世间解。因为我们的佛陀已经完全的了解了世间，所以他不会认为说啊，这个世间是恒常的，这个世间是快乐的啊，这个世间有灵魂等等，他已经了解了世间的本质。由于佛陀了解了世间，所以他不会认为说啊，这世间是上帝所造的，是大自在天所造的，是梵天所造的，或者说这个世间是没有原因突然来的啊，佛陀都不会这么样。同时，佛陀由于了解了世间，不仅仅了解世间，他还知道如何止息这世间。这里世间就可以了解为生死轮回啊，或者说这一堆身心名色法。一个医生只是说啊，你病得很重啊，但是他却不会帮人看病啊，也不能够给你药啊。你去看这样的医生，你吓得半死，但是他却不能够治你的病，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佛陀他不仅仅说出了世间的真相，把导致世间、导致生死、导致轮回的原因告诉我们，而且他还帮我们如何导向出世间。教导我们这样的方法，由于佛陀对这些的完全了解，称为世间解。又可以把世间分为三种，一种是行世间，一种是有情世间，一种是空间世间。由于佛陀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三种世间，故称为世间解。讲到的行世间三卡拉罗格，那是指佛陀已经了解了名次法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乐受啊，了解了四圣地啊，了解了五蕴啊，了解了六处啊、七十住啊等这些。由于对于诸行法，我们的佛陀已经完全了解，就称为行世间。那对于有情世间，我们呢对佛陀了解一切有情的意乐随眠，就知道众生什么，哪一种众生是立根，哪种众生是顿根，哪些众生烦恼很多，哪些众生烦恼很少，哪些众生是很容易教，哪些众生是很难教，哪些众生是有能力，哪些众生是没有能力，哪些众生是有智慧的，哪些众生是智慧很低劣的，他对这些种种的友情都已经了解了，或者说他有可以了解众生高等的梵天啊、天人啊、人类啊，或者低等的像鬼类啊、畜生啊、地狱啊等这些种种有情众生的状态，佛陀都很了解很清楚，称为有情世间。空间世间呢，是指佛陀已经了解了这个世间世间的范围是一个轮回世界有个须弥山有日夜绕行的一个须弥山，而且这些世间呢，只要它有尘，它就会沉住，然后会坏，最后会毁灭我们的佛陀都了解，由于我已经完全的了解了各种世间的相状和本质，称为世间解。下面一个是安努德罗无上止，不存在有任何比自己的功德更殊胜止，没有超过此止，为无上止。在一切的世间，没有任何人、天人、梵天人、沙门、婆罗门等的功德比佛陀更超越、更殊胜，称为无上之。所以乌达拉是超过的，再加那是没有、没办法超过的，所以是安乌达罗。乌达罗就是超过的，在上面的。再加那是没有，佛陀上面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的，称为安乌达罗。例如我们的佛陀在刚成佛不久，还那个时候还在波德嘎亚，在菩提场附近坐的时候，他就想，一个人如果没有恭敬没办法听到别人的教导， 他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啊，连我们的佛陀都会想啊，他就想啊，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啊来医治，我医治他的重，我在听他的教导，让我还没有获得圆满的戒能够获得圆满。于是他就遍察了整个他的能力范围所看到的世界，他发现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啊，天人啊，梵天人啊，沙门婆罗门啊等等，在戒行方面比他更圆满的。于是文佛的说，哦，我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的戒比我更圆满。于是他要想，那是不是有一些人或一个人在定方面比我更圆满的，我依止他而住啊，然后让我还没有获得圆满的定获得圆满。然后他又再去检查整个他能力范围内的世界，又发现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定比他更圆满的。然后他又在想，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在智慧方面比我更殊胜更超越，这样的话我可以拜他为师啊，我可以依照他啊，依止他而住。然后他又在这样观察，结果发现到他能力范围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智慧方面比他更高了。那他要在想，那这么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再去想有没有一个人在解脱方面比我更殊胜更超越的。然后他又在观察整个他能力范围内的世界，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解脱方面比他更高。然后他又在想，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一个人他在解脱之见方面比我更超越更殊胜的。他又在去观察，就发现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解脱之见方面比自己更高了。因为他想，哦，现在在整个世间啊，能力范围内的所有的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戒、在定、在慧、在解脱之见方面比我更加超越、更加殊胜、更加圆满。那他又在想，那这样的话，过去诸佛是依什么住？他又说，哦，过去诸佛也是依法而住，恭敬法而住。那就让我现在也依法而住，恭敬法而住。所以佛陀呢，他不需要恭敬任何的人啊，天人等等，他只是恭敬法，依法而住就可以。由于在整个世间啊，都没有任何的人在戒定慧解脱之见方面能够超越佛陀，所以称为无上智啊。佛陀就是在这各方面都已经是最殊胜啊、最崇高啊、最优越、最尊贵的，因此称为无上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上多部经典里面，他并没有提到他方世界的佛，因为佛陀的能力看到都没有发现到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殊胜啊，因此呢，佛陀是无上智。菩利萨达玛萨拉提是调御丈夫，能调御应受调御的丈夫。菩利萨是男人的意思，或者男性的意思。由于我们的佛陀能够调御，能够调伏各种能够调伏的这些对象，称为调御丈夫。这里讲到的丈夫呢，或者说对象呢，包括三种：一种是畜生，一种是人，一种是天人。或者说一种是畜生，一种是人，一种是非人。对于畜生来说呢，我们的佛陀曾经调伏过一些龙啊，龙王啊，比如说南多巴南达龙王啊，或者说那拉基利大象啊等等，这些佛陀都有能力去调伏他，称为调伏这些畜生。对调伏人来说呢，也是好像萨迦嘎啊，各种的婆罗门啊等等，他们用各种方法去跟佛陀辩论啊、问难啊等等，佛陀都有能力去调伏他们。对于非人呢，就包括亚卡夜叉啊，好像阿拉瓦嘎亚卡啊，真毛亚卡啊，像萨迦天帝啊，这些我们的佛陀都有能力去调伏他，去降服他，使他的心变得柔顺啊，所以称为调御丈夫。 有时也可以把无上子和调御丈夫合为一句，成为无上调御丈夫。如果把佛陀的功德号其中的阿耨多罗跟布利萨达玛萨拉提分为两句的话，那佛陀的德号一共有十种。如果把阿耨多罗跟布利萨达玛萨拉提无上跟调御丈夫合为一句，那就是无上调御丈夫一句为九种。在缅甸多数是采取九种的，叫做皮亚贡多古巴，就是九种功德。他就是把无上子跟调御丈夫合为一句，这些都可以啊。你用十种方法也可以，用十种功德也可以，用九种功德也可以。再讲到天人导师，天人导师是萨达迪瓦曼努萨南。这里讲到的导师，以宪法来世圣意随所因教导故为导师。或如商队故为导师，世尊如商队向导故。这里讲到的导师呢，是指我们的佛陀能够用现世的方法来教导啊，用讲到来世的一些种种的利益啊等等来去教导，而且用圣意可以教导人用究竟法来教导人，教导人就证悟涅槃等等，这些属于各种不同的对象，佛陀都能够因材施教，这称为导师。又犹如商队，商队的向导能够带领商队渡过沙漠，渡过有危险盗贼出没的有危险的地方，渡过有野兽出没的丛林，渡过有饥饿等或者饥荒等的地方，又渡过没有水的地方，我去到绿洲等等，作为商队的向导都能够避免这些危险危难和荒郊，带领商队到达安全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佛陀也是，他能够带领有情众生渡过危险的地方，度过生死的轮回度过堕落恶趣远离堕落恶趣的危险，和到达涅槃的安全的地方，所以就称为导师。Deva Manusanam 是指人天，这一对人天是天以及人类诸天以及人类。为什么说佛陀是人与天的导师呢？因为在一切诸趣当中，种种趣六趣或者五趣六道轮回当中，只有天人和人类才有能力领悟佛陀的教法，畜生鬼啊地狱有情呢是不能够领悟的，你怎么跟他说法都不能够领悟的。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从阿毗达摩上来讲，只有人和天人才有三因结生，一切的堕恶趣举都是什么结生？无因结生。所以你对动物对鬼等等去讲法，他们不能够证悟的，不能够了悟的，他们是无因结生。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在刚刚不是讲的调御丈夫也包括畜生吗？包括非人吗？现在又在讲他们不能够了悟，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刚讲到的调御是不是讲叫他们觉悟啊？不是，调伏他们就是我们的，好像我们的佛陀在晚年，当时迪瓦达达想要杀死佛陀，就叫相官放一头狂象想要踩死佛陀，结果我们的佛陀用慈爱，以善摩慈爱，这一头那拉吉利狂象见到了佛陀，立刻心就柔软了，结果就在佛陀前面跪下来，用鼻子去吸我们佛陀的脚下的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象得度了吗？没有只是调伏他而已。但因为人和天人其中有三因结生之， 而我们的佛陀对于这些人他才说法，才能够教导他们，而这样的人我们的佛陀才有能力，才能够带他们去到涅槃的彼岸啊，所以称为导师，而不称为畜生的导师啊，鬼的导师啊，称为人和天的导师，是这么样的意思。不过呢，有时候我们的佛陀也会透过一些方法让畜生等都能够在下一生啊，如果有些畜生啊等等他今生不能够成就，但是他假如死的时候也是以三阴的善业死去的话，下一生投生为人或天还是可以去可以证悟的。就好像有我们的佛陀有一次在嘎嘎拉池旁边跟占巴的居民的那些那里的人民说法的时候，正好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一只青蛙啊跳到旁边在听佛陀说法。青蛙能听佛陀说不说法吗？听不懂啊，他听不懂，但是他就是为我们佛陀美妙的声音所吸引住了，就在那边听啊。正好一个牧牛的人没无意中把他牧牛的这赶牛的棍子啊，把它这样放一放啊，结果正好就捅在这个青蛙的肚子里面，这个青蛙就一命呜呼就死掉了啊，死掉了。但是由于这只青蛙在死的时候，它正好是听着我们佛陀的音声，它心很欢喜啊，就因为这个，它死的就投生到三十三天，就好像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他醒来的时候，他一看见，哎，哇，一大堆很漂亮的天女围着自己，啊，他就想，哎，我怎么，突然啊生在这里呢？我以前造了什么善业？于是他，由于他立刻他已经是天人了嘛，所以他就有能力去看。他发现，哦，原来，哎呀，原来他前世是一只青蛙啊，所以现在他叫蛙天子啊。然后他在想。在他前世他没有做任何的善业，除了在他临终的时候很欢喜地听着佛陀的声像，就是其他的音声，他虽然不知道佛陀在讲什么，但是他听这个音声已经很喜欢了，就是因为这种善业他投生到三十三天啊，变成天子。那个时候他就很快地就去到佛陀的地方啊！一旦他知道的时候，他很快就去到佛陀的地方，就顶礼佛陀，然后佛陀就跟他说法啊。由于他的巴拉蜜的缘故，他就在听佛陀说法的就证得了出果。所以这个是蛙天子的故事啊，在天宫故事里面有记载。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唯有天跟人才。佛陀才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对于一般的动物来说，他今生没办法，非人那些低等的非人也没办法，但是他可以在下一生投生了人天的时候，我们的佛陀就有能力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再看第九个功德号或者第八个功德号是不脱佛陀。为什么称为佛陀呢？凡有任何因了之者，皆以解脱究竟智觉悟了那一切，故为佛陀。所以不脱是直接是翻译成是觉悟的，觉悟了的人称为不脱，觉悟者称为不脱。觉悟了什么？任何应该了知的，我们的佛陀都以解脱究竟智了知了，觉悟了。哪些应该了知的呢？也就是一世间是应该了知的，这里世间是名色法啊，世间之极就是世间升起的原因是应该了知的，世间之灭是应该了知的，世间导致世间灭之道也就是四圣谛，这些是应该了知的。由于一切应该了知的，佛陀都用究竟的智慧，解脱究竟的智慧已经完全的清楚，他称为觉悟者。或因为自己觉悟的四圣谛，也能令其他有情觉悟，以这些理由故为佛陀。我们的佛陀自己有能力觉悟四圣谛， 同时还能够令其他有情觉悟，称为佛陀。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里的不脱佛陀，就排除了弟子称为佛陀，也排除了独觉佛称为佛陀，只能够自己觉悟是圣地，但却不能令其他有情觉悟，这种人称为独觉，独觉者，独觉佛。虽然能够令其他人觉悟，但自己不能够觉悟，而令其他有情觉悟只是通过从别人从导师那里学来的，这一种人称为弟子。弟子有没有能力去教他人呢？有，但是不是他自己的智慧，由于他是从老师那里学来，要再从老师把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禅修的方法教导给其他的人，所以其实这个还不是他自己的智慧，还是说老师的智慧，这老师的智慧在往上追，再往上追，一直追到哪里？追到佛陀那里啊。所以啊，这里的佛陀他是正自觉者，三骂三不脱，就是正确的通过自己觉悟了，故称为佛陀。或者呢也教导这样的意思，觉悟诸谛为佛陀，使人觉悟为佛陀。自己已经觉悟了四圣谛，称为佛陀，也能够让其他的人觉悟四圣谛，所以称为佛陀。因此我们讲到的，无论是佛陀也好，独觉佛也好，弟子也好，所围绕觉悟的中心都是法。法是什么？就是四圣谛。佛陀讲过，为什么称为四圣谛呢？阿利亚萨讲的，由于我觉悟了这些谛，就是真理，谛就是真理，由于我觉悟了这些真理，所以我称为阿拉汉，称为正自觉者。凡是任何的人觉悟这些，他就成为圣子，所以就称为圣谛。谛萨迦是指真理，这种真理什么才叫真理呢？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都讲得通的，才叫做真理。这里行得通，过得不久就行不通了，那不叫真理。我们想一想，佛陀讲到的生命的不圆满，古代佛陀在世的时候才是不圆满，现在的生命生死轮回就很圆满了那这样的话不叫苦圣谛佛陀在世的人才有烦恼，现代人没有烦恼佛陀在世的人造了贪嗔痴的业他能够导致轮回，现代的人造贪嗔痴业就不会导致轮回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谛，这种也不叫真理，是不是？又或者说，佛陀在世的人才能够证悟涅槃，证悟的涅槃是很殊胜的，现代人就不能证悟涅槃，现在的人证悟的涅槃是很低的这样的话呢，只要还是会变的话，这种苦灭圣谛也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人才需要透过修八圣道、修戒定慧、修直观就能够证悟，现在的人你怎么修直观，你怎么修戒定慧、修八圣道，你都不能够证悟涅槃的或者说你必须要在八圣道之外另外修一样东西证悟涅槃，那么这就不是真理的讲到我们是从时间从空间上来说也是这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唯有华人才有贪嗔痴的烦恼，西洋人就没有印度人也没有这样的话也不是不是真理。或者说华人证悟的涅槃跟西洋人证悟的涅槃是有差别的华人才需要，或者说印度人才需要修八圣道，就是修戒定慧证悟洋人他就透过拜上帝他就可以证悟涅槃那么这也不是真理。这里讲到地实际是真理，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无论是这里那里，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所以自称为地。而一旦觉悟了这种真理，他就如实的了知这些真理，就称为圣子阿利亚，阿利亚布嘎拉就称为圣地。所以圣地是这么样来的，也所以呢圣地有这四类，就是苦集灭道。你 自己能够证悟，但不能教他人，就称为独觉佛。你不仅自己能够觉悟，还能教他人，这种人就称为佛陀。被教导的，你没有自己没有能力，但是被教导的，这种人就称为弟子，萨瓦嘎。所以，一切的圣旨都是透过真悟四圣谛啊。有的人说啊，独觉佛不用修四圣谛，修缘起就可以，这是错误的。缘起还是属于苦集圣谛的其中一种，不可能说他只是了解缘起而不知道四圣谛，他也不可能证悟。所以这个是违背巴利三藏的啊。所以一切的圣旨都是觉悟四圣谛。那我们再看佛陀的最后一种德号世尊。世尊是巴利巴嘎万的意义，巴嘎是意为祥瑞、吉祥或者幸运的，万是具有、拥有，所以巴嘎万直接翻译为具祥瑞者。巴嘎万也有很多种意思，第一是以具足诸祥瑞，巴嘎瓦的巴嘎瓦，以具足种种的祥瑞，所以称为巴嘎瓦。第二，以破坏一切危险故为巴嘎瓦，破坏就叫巴嘎瓦的，以破坏种种生死的危险呢，轮回的危险呢，所以称为破坏，或者又以破坏了贪嗔痴，破坏了颠倒无惭无愧骄慢无明爱放逸等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运啊，天子魔啊、死魔啊、烦恼魔啊、行作魔啊等这些，所以称为帕嘎瓦。第三，以有诸福德故为帕嘎瓦。巴嘎阿萨三滴滴，由于我们的佛陀具有在身相方面具有32相80种好80种随相好身相方面具有种种的庄严，而又在世间方面已经也获得了自在，获得了名声，获得了福德庄严金群等等，所以拥有各种各样的福德，称为帕嘎瓦。例如讲到自在呀，我们的佛陀心中拥有最殊胜的自在，他甚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大变小啊，有种种的神通自在。拥有为世间所称赞的一切的圆满德相。讲到法是指世间法，或者说我们的佛陀有通达三界正的如实福德及清净的名声，又由于我们的佛陀的色身很圆满我们的佛陀在还没有出家前还是太子的时候身体很高大很壮，佛陀一般也是比别人的高大，而且比别人很壮，就像有个叫做马甘迪亚一样啊，他很想为自己的他女儿长得很漂亮，他很想为自己女儿像一个人，他看谁都看不满意，结果他一看到佛陀，哇，只有佛陀才配得起我的女儿所以佛陀是很伟岸很庄严的。所以由于佛陀具足了各种各样的福德世间的福德等等，我们的菩萨都已经具足了很圆满的我们的菩萨福德也很好福报也很好如果他不成佛的话都能够成为统一世界的转轮王。第四，以分别一切法故为帕嘎瓦，这里就分别是指 Vipadiva， 由于我们的佛陀能够善能的分别运五运啊、12处啊、18界啊、四圣谛啊、22根啊、12缘起等等种种的善法，又能够分别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之道圣谛等等，他都很清楚，能够分析、能够解释种种的法，所以称为帕嘎瓦。又以亲近诸善人法故为帕嘎瓦，由于我们的佛陀经常用天住、梵住、圣住或者住于空 无厌无相解脱，称为空无厌无相无厌解脱的涅槃，以及一切的世间和出世间上人法。世间上人法比如说禅那啊、神通啊等等，出世间法比如道果涅槃啊等等。我们的菩萨他的心都经常有能力啊去亲近这些上人法，称为帕格瓦。第六，以除去诸有故为帕格瓦。这里就讲到帕威素万达伽曼伽曼诺蒂，由于他已经去除了称为轮回生死的有啊，有就是生命生死的意思。由于我们的佛陀已经断除了称为爱的理行啊，生命啊，可爱啊，爱的理行，他已经断除了这些，所以称为帕格瓦。那因此我们如果是要意念帕格瓦世尊的话呢，就可以用这六种功德号的其中任何一种来意念啊。我们讲到在修佛随念的时候，有时候看着佛像，然后取到佛陀的像来修，就是依照这第三种已有福德。因为福德包括佛陀色身的庄严，我们可以先看佛陀的色身庄严，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不断的意念意念巴嘎哇巴嘎哇巴瓜，然后再来修。要如何来修佛随念呢？我们就可以先就取自己一张或者一尊很喜欢的佛像，先看着他，把佛陀的相好庄严印在自己的心中，之后再意念一滴比说巴嘎哇阿拉汉三玛三不陀等等意念。然后你的心如果喜欢其中一种德号的哪一种，然后你就取它这种德号，在心中不断的意念意念意念的之后呢，当佛陀的影像已经不见了也不要紧啊，那甚至你念着念着佛陀的这种身啊不见了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你的心一直还是记着佛陀这种功德，意念意念着，那这样的话将有可能就培养定力。不过呢，因为佛陀的诸功德甚深，或以意象与随念不同种类的功德故，不能得安止，只能得静行之禅。也就是由于佛陀的功德是甚深的，因此不能够证得禅那，只能够达到静行定。修佛随念只能证得静行定。修佛随念的禅修者，由于经常修佛随念，他自然能够恭敬导师，顺从于导师，能够增强自己的信心、正念、智慧以及福德。而且经常修佛随念可以让自己很欢喜，克服怖畏恐惧等等，好像自己经常跟佛陀生活在一起一样。由于他经常心里面都意念着佛陀的功德，佛陀功德存在他的心中，所以他的身体也像佛塔一样值得人的恭敬。由于心经常向着佛陀，即使见到一些诱惑或者说一些犯戒的因缘，他都能够心生惭愧而不会犯戒。对于经常修佛随念的禅修者，即使今生不能够断除烦恼，也可以因为修佛随念而投生到人天上去。因此修佛随念有很多种很殊胜的功德啊，那我们作为佛弟子的时候，也应该要经常修习佛随念啊。好，我们今天讲佛随念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明天再来讲法随念和僧随念。下面我们一起做回向。一旦弥不念阿萨瓦卡亚瓦行好都伊当弥不念尼巴那萨巴杰哟好都玛玛不念帕甘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帝萨贝美萨曼Punya Pakang Lap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埵萨埵萨埵。